上个礼拜，
我们好几个人去加州圣何西北美总堂去参加林良特会，还有牧者特会。我除了吃得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我灵里面也大大的得到了丰盛的恩典。这次去四个人去，林林还有我，还有沙地跟托尼，我们也看到林良的大家庭。还有台北的总堂啊，都有派人来。我们明年呢将会在Vancouver 办，我已经登记了20个人要去，所以我们再一次求神赐给我们够的人，我们可以两三部车子开下去，在那里待个几天，再一次来享受那神丰富的宴席。也经历我们再一次说，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是接受，我们才能享受。让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说神他是万有，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拥有的那一点点，只要那一点点能够临到我们，我们一辈子就永远忘不了，就永远蒙他的恩典与祝福。所以我们准备明年我们再一次要去享受那主天的祝福与恩典。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在旧约上面，我们很多人都有参加一年读经计划，都读到已经读过去了撒母耳记上跟下，是不是？撒母耳记上呢大部分是讲的是讲扫罗王跟大卫王的事情，撒母耳记下呢大部分是讲大卫王跟所罗门王的事情。那个时候扫罗是一位大能的勇士，所以很多百姓就欢呼赞美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因为他英勇善战，杀死了好多的敌人。后来大卫开始兴起了，大卫杀死的敌人还要更多，所以百姓就开始欢呼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下听到扫罗耳里面，你觉得扫罗心里面怎么想啊？他不大好受，他就有一点嫉妒了，所以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大卫就到处藏匿，到处逃亡。就在这个时候呢，腓力士人来侵犯了，所以扫罗只好放下这个事情，专心的来迎战腓力士人的侵犯。但是很不幸，就这一次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就阵亡了，就战死了。当大卫听到扫罗跟约拿单战死的消息的时候呢，大卫并没有幸灾乐祸，或者是大卫也没有说这是神的报应临到，而是他做了三件我们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他撕裂衣服哀哭进食，极其的悲伤。虽然扫罗不住的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不敢造次，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君王。第二件事情大卫做的呢，就是他做哀歌，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并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首公歌里面有一句词是这样说的，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大卫没有一点幸灾乐祸，没有一点欢喜的心，或者有一点苦读的意思，他只是满有恩典以慈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奇妙的事情挺多的，如果你看圣经看得够的话，你会发现受人卑视的妓女也有得救的，万恶不赦的强盗也有得救的，还有令人不孝的税吏也有得救的，逼迫耶稣的法利赛人也有得救的，你和我不也都得救了吗？这就是神的奇妙， 这就是神的恩典与祝福。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个瘸腿的孩子，他蒙恩得了救。刚才我说大卫做了三件不是我们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就是他极其悲伤，他为扫罗跟约拿单作歌歌颂他们。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没有剩下的后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大卫满有恩典怜悯与慈爱，因此他要向扫罗的后人施恩。其实您知道吗，改朝换代的时候，那个先王先朝留下来的好像都是赶尽杀绝嘛，中外如此，古今也是如此。但是大卫满有恩典慈爱与怜悯，所以他向扫罗的后代施恩施怜悯。大卫问说，扫罗的后人还有在哪里？我要向他们施恩。今天神也在问说，亚当的后代还有谁呀？我要向他们施恩，我要向他们施怜悯施慈爱。我们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才能得到神的喜悦，神今天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要叫我们得到救恩。当然了，我们所信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不会容忍邪恶或者罪孽，所以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神的荣美。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来服侍来征战。有一位宣教士一时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在南美洲的牧师啊都是强盗改过来的，都是本来是做强盗杀人放火的，后来被神所得着就成为了牧师。他说欧洲的牧师啊原本都是做厨师的，都是炒菜的啊，神得到他的时候，神的神迹奇事就把我们罪孽的过去还有把我们原来那个不好的全部把我们改过来，就再一次得到我们。大卫满有恩典与怜悯，他说扫罗的后代还有谁呀？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主耶稣基督就是像约拿单一样，神要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好像大卫要因约拿单的缘故要向我们来施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不再丧志不再伤胆，因为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来宣告，我们就要来领取。现在问题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感觉到，或者是我们少了那一环。那一环是什么呢？就是来领受，就是来跟随他，就是来知道他的心意，就是来领取。就好像你如果中了一个奖券啊，奖券是你中了，奖金也在那边预备好了，但是你不去领它，那仍然不是你的奖券，那仍然没有办法领受那个恩典与祝福的。就好像你买了一张飞机票，但是你没有去坐这个飞机，你仍然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了。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三言两语所能够讲的，但是当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的时候，那恩典祝福就会属于我们的。扫罗有一个仆人，他的名字叫洗巴，所以大卫就是叫人来见他，说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是的，仆人是。大卫说啊，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典来善待他。洗巴说，还有一个约拿单有一个儿子，他是瘸腿的。大卫王说，他在哪里？洗巴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我们知道这里说这个孩子是瘸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当扫罗王才垮台的时候呢，米非波设的奶母就抱了这个孩子就开始逃，就慌慌张张仓仓促促的逃，就不小心把孩子摔在地上，结果这个孩子就终身成了一个瘫子，成了一个瘸子，成了一个残废的人。他住在罗底巴这个地方，罗底巴的意思就是没有水草之地。今天的世界就是没有一个水草的之地，不管你在哪里做事，你如果在 Microsoft 做事，或者你在 AT&T 做事，或者你在波音做事，好像赚了很多钱，股票拼命涨，但是这是一个没有水草之地。这一个孩子，他因为他的王朝垮了，他原本是贵为王子的，但是现在呢，成为好像是阶下囚一样，他心里面恐惧害怕，他住在一个无没有水草之地，也就是说他哪都不敢去，就躲在那里藏在那里。今天王要来找他，你想他心里会怎么想吗？有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我们的生活都很好，过得都很愉快，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祝福不是只是那么一点点让我们能够有五子登科的，神的恩典是要更大的，要让我们来领受的。当我们信了神，我们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得到那么一点点，就好像我们得到那个钻石矿中的一小粒钻石，就好像我们得到神恩典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岂不知神要给我们的不是那一小粒钻石，他是要我们进入钻石矿随意的拾取，他的恩典就是这么大，他不是要我们得到大海恩典中的一小滴水，他是要我们进入恩典的大海中去任意的遨游，那是神的恩典浩大无憾的。但是我们住在那个罗底巴没有水草的地方，我们不得饱足，我们饥渴，我们渴慕神再一次来我们心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中午来到那个井来打水，她为什么要中午来？她就是怕被人家看到，因为她身上满了罪孽过犯，中午来到那里正好耶稣基督也在井边，耶稣说你把水打来给我喝。这个妇人说哎呦，你看像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为什么还找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跟你说话的是谁，主耶稣说你打这个水喝，喝了你还是要渴，你就不断的要来喝，这里有水，你喝了就永远不再渴。哦，这个妇人一听耳朵马上开了，眼睛马上亮，她说这个水在哪里，我也要喝啊。她喝到没有？她喝到。所以圣经说凡是喝主耶稣的水，我们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们就永远不再渴。我们不再住在罗底巴那个没有水草的地方，我们不要再看到我们自己像是瘸子一样，或者像是瞎子一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个很伟大的旨意，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要以为说我年纪老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不要认为我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能做什么呢。你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大的旨意的，不要说我做了错了很多的事情我能干什么呢，没有，神要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的。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把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招了来，米非波设就伏地叩拜。大卫王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哈利路亚，大卫王去找人来招了他来，不是米非波设来见大卫王的。米非波设他是瘸子，他行动不方便，米非波设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也是一个满身带了罪孽的人。您知道吗，在以前旧约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的残障人士啊，有特殊的设备，让我们残障人士也都能够进入到公共的场所，或者进入到神的家里面。但是当时在旧约的时代，残障的人士好像是怎么样，有瑕疵的羔羊，是不能进入圣殿，甚至于是受人咒诅的。但是大卫王去招他来，他自己伏在那个没有水草的地方，他心里面满心的恐惧，满心的害怕，因为他认为他不配。所以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是大卫招他的来。我们也是一样，我自己有的时候认为说，我凭什么资格能够进入到神的殿中，能够蒙神的恩召，能够圣召天召呼召我来传讲他的信息，分享他的话语。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旨意，他的恩典祝福是连绵不断的。所以大卫说，你不要惧怕，米非波设伏在地上，我相信他怕的在那里发抖，牙齿在打颤。但是大卫王说，你不要恐惧，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约拿单的缘故向你施恩，还有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产都要归给你，你可以与我同席吃饭。哈利路亚。这个时候米非波设跪下去，跪得趴到地上，趴得更下去了。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像是死狗一条，既蒙王这样的眷顾啊。我这里就必须要说了，米非波设说他是什么，死狗一条啊，活的狗都比他还要强啊，你知道吗？他说他是死狗一条，好谦卑啊。啊，真是，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还不够谦卑。但是我后来想一想看，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好像像死狗一条啊。你知道大卫王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他说我像虫子一条啊，因为他的罪孽朱红如血。大卫也是很谦卑，像虫子一条。米非波设说我像死狗一条。圣经上面还有一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他有一次他的女儿生病了，所以他就来见耶稣基督，在众多人中叫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然后要求耶稣基督来帮助他。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啊。然后这个妇人说，即使是狗他也吃主人家桌上掉下来的东西，不是吗？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够大的，你的儿女儿已经得救了。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女儿病就被医好了。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要像这叙利腓尼基的妇人一样，我们带着信心，就算是我们是一个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现在比神的选民还要有福，您知道吗？神的选民圣经上面说要到怎么样，最后一天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一夜之间要全部转向归向神。但是我们在座大部分都已经转向神了，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狗了，我们不需要吃主人桌上掉下来那个碎渣渣，我们要吃那个儿女的饼。儿女的饼像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相信一定是很好吃的，像是台湾的太阳饼吧，如果台中来的人喜欢吃的，或者是像武汉的热干面吧，吃的心里面好爽快，或者是像福州的什么饼啊，老婆饼啊，我也不知道。我相信儿女的饼一定是吃的很好吃的。我们就要来再一次来宣告神的恩典祝福要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来吃，我们要来领受吃那个儿女的饼，我们不再恐惧，不再害怕。主耶稣像他说的一样，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就给你了吧。大卫跟那个洗巴说，你和你的仆人还有你的儿子都要来侍奉米非波设，而且我要与米非波设同席吃饭，因为王要供养他一辈子。米非波设必像王子一样，甚至于米非波设的儿子也要同样来领受这样的恩典祝福。 所以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你想想看，原本住在罗底巴一个没有水草的地方，这下子他来到耶路撒冷，那个神同在，那个圣殿，他与王同席，原本吃不饱饥渴，这下子他能够坐在宫殿里面吃那个山珍海味，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祝福啊。你要知道，我们人世间的爱比不上神的爱。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法国的大画家梵谷，你们知道吗？梵谷画的画真是美得不得了，今天你有一幅他的画的话，我相信你是富可敌国了。梵谷他27岁出来画画，他37岁就过世，他一生画了10年之间，画了许多的画，但是一幅都没有卖出去。他是住在罗底巴这个没有水草的地方，他的生命是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苦涩。他一生画，他有神经病，他太太也跟他离婚了，人家都看不起他，看他像是死狗一样，看他像是虫子一样，看他是一个狗一样，不配的。但是他有一个弟弟，他的弟弟很爱他，就供应他，就救济他。他弟弟也为了他受了许多的困苦患难。当然了，你要知道他弟弟的太太一定不高兴他这样，是不是？我要认为他弟弟那个太太一定常常骂他，啊，你哥哥他自己关他的事情，都长大了你管他那么多，我们家还有孩子，我们也要吃饭啊，是不是？但是他弟弟就忍受着他太太的嘲骂，就是供养救济他的哥哥。别人也是嘲笑他，说这个你大好的前途你不去，就为了你哥哥一天到晚死守着他，一天为他准备这些事情干什么呢？但是他弟弟仍然是持守的，他哥哥就是这样的专心一意的来画画。后来他哥哥死了，这下大家都为他高兴，为他弟弟高兴，说这样子你就可以，这样子你的重担都没有了，你可以去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啊等等。但是后来他弟弟也要过世了，他弟弟就跟人家讲说，我死的时候你们要把我葬在我哥哥的旁边，我死了我都还要来照顾他，这是人间的爱，人间的照顾无微不至。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神迹奇事，就好像前段时间母亲节、父亲节，那么我们说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我们一路爱大，就好像我们这个沃大哥带他的孙子一样，抱在怀里面不让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就好像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啊，带他们那个小馒头一样，我有的时候也好喜欢抱到怀里面，我说不要让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若有任何患难我都愿意承担。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您知道吗，我们的父母有一天也都要过去的，就好像我的父母也都过去了，我们的恩典祝福好像到此就中断了，唯有神的恩典祝福才是那代代世世的永远不断的。感谢赞美神。刚才我们读这几段经文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两腿都是瘸的，瘸子不但看起来不雅，在旧约时代也是不蒙神祝福的，也是人在人的眼中是有瑕疵的，是不被看重的，甚至于认为是有咒诅在他们身上的。感谢赞美神，米非波设蒙神的恩典，得以得到亲近王。我们基督的使徒、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圣徒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我们再一次当我们成为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说我在来世有永生，我得到了生命，而是说我们在今生有更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不要看我们自己是瘸腿的， 不要认为我们是瞎眼的，不要认为我们是耳聋的，或者是大麻风的，或者是血漏的。这些即使是我们的环境不是如我们预期的，即使是我们的家庭有了许多的困苦患难，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说神啊，你拣选了我，你有你的目的的，你能够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你有你的恩典与祝福的，我不再恐惧，我不再害怕，因为我已经宣告神的祝福在我身上，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已经不再是瘸腿的，我已经不再是有瑕疵受咒诅的，让我们在心里面再一次的建造起来。你要知道你自己怎么想，很可能你将来就是走这样的路。你怎么样看你的孩子，或者你怎么样骂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成那个样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神的祝福在我家里面。我们的孩子虽然不好，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虽然不好，但是当我们为他们祷告，当我们祝福他，当我们是凭着信心宣告神的恩典祝福要临到这米非波设，他只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要更得到更大的恩典与祝福。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在这个大卫王的宫殿里面，那个时候要开饭，那是国宴，大卫王坐在正中央，那边可能是坐的先知拿单，他的大将军约押，还有他的妻、他的妾、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大臣都坐得满满的，大家都等着要吃饭，但是没有人敢动，因为大卫王还没有先吃，因为中间一个位置是空的，米非波设还没有来。米非波设他的行动不方便，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会晚到一些，大卫王就在那里等他，他心里就想说，米非波设啊，我要与你同席，你是我的恩使之交约拿单的儿子，所以我要等你，你要与我同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米非波设远远的，他拖着他的瘸的脚，吭哧咔嗒，吭哧咔嗒，啊，这米非波设一瘸一拐，然后又看到门嘎开的声音，米非波设就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往这王的宫殿来，一步一步的来靠近。啊，终于他走到大卫王旁边，大卫王请他坐下来。大卫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好吗？你与我同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看到米非波设就好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带着一个有罪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与祝福。哈利路亚，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欢然取水，她喝了那个水就永远不再渴，就好像叙利非尼基那个妇人，她像狗一样，她吃了主人桌上掉下来儿女的饼，她就不一样，她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她就充满了盼望。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与神同席。我们怎么与神同席呢？你可以这样子想，当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你就向神来祷告谢饭谢恩，你邀请他来与你同席，你就与神同席，一起来享受神丰富的宴食，他丰丰富富的供应，充充实实的保守，使在你的身上活出来了。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主，你悦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像米非波设一样来到你的跟前，给我们来宣告神的恩典祝福已经临到。我们知道我们固然不好，不够，不配，不足，但是神你是够的，你是足的，你是配的。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你是更大的，所有的困难在你的面前你都要带领我们一一的来为我们解决的。哈利路亚，主，我就感谢你，我就赞美你，就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信息已经蒙你的悦纳，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也因听了神的话语而再一次的蒙福。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耶稣你是宝贵。预备，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流宝血洗我，你爱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流宝血洗我，你爱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爱，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天天赞美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阿们，这是我向神的祷告。